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702号到716号。那么这一讲里我们主要看这个有关于圣神的在恩许时期中的圣神和天主圣言的这个标题。那么在这个大的标题之下呢，有几个小标题，我们先逐一的来看。我们首先呢看第一号702号，从起初直到时期已满，加拉大人书4章4节，天主圣言和圣神的联合使命虽是隐藏的，但却在进行中。天主圣神是为墨西亚的时期做准备，圣神与墨西亚虽然尚未完全启示出来，但对此已有应许，使人能够期待二者的来临，并在其显现的日子予以欢迎。因此教会在阅读旧约时，是在其中寻找那借先知们发言的圣神，要对我们所说的有关基督的事。先知一词，一教会信仰，是指所有撰写圣经时，无论旧约或新约，受到圣神默感的人。犹太传统把圣经分为法律、梅瑟五书、先知，相等于我们的历史书和先知书及著作，那尤其是智慧文学，特别是圣咏。那我们看呢，在这个702号呢，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圣神呢，它的存在方式呢，是以隐藏的方式呢而存在的。但是呢，这个旧约的这个启示，就是旧约经书的这个启示，却是借着圣神的启示呢来完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指向基督。那这里呢，我们需要留意呢，这个先知啊，这里面这个含义呢是指的是圣作者，他就是我们一般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圣作者，就是书写圣经的那个具体的人，我们也可以把它广义的叫做先知。那当然你说称他们是先知啊，是因为他们首先获得了天主圣神的这个启示，然后呢他才可能把所接到的这个启示呢写成文字。那这里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犹太人呢对旧约圣经的这个划分呢，跟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这个划分呢是有一点区别的，但这里呢这个区别呢并不是很大。那么法律书呢，那这个部分呢就指的是梅瑟五书，叫做法律。而先知呢，它是包括两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所说的先知书，这个四个大先知和12个小先知，然后呢还包括呢前先知，那也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历史书的那个部分，也被他们叫做先知书。所以呢他们这个先知这个意义呢，比我们所说的那个先知的那个意义呢更为宽泛。那另外一类呢就是著作，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杂集啊，一共呢是分成这三个部分。当然这个著作在我们天主教的划分里面就把它叫做智慧文学。那下一个小标题呢是在创造中，703号，天主圣言和他的气息是所有受造物生存的根源，圣神的特性就是管理圣化及赋予受造物生命，因为他是与父子同体的天主，他有主宰生命的全能，因为他既是天主，就在父内透过子保存整个受造界。可以说呢，天主创造的这个时候呢，圣神呢也有参与。这个观点呢我们在之前呢也有讨论过，即使呢他执行他自己的这个职能，那么他尽呢管理圣化和赋予生命的这个使命。所以呢天主三位啊，父啊子啊和圣神一起呢来负责保管这个万物的这个存在。所以呢我们说创造呢也跟天主圣神有关。我们看这个704号。那么至于人，是天主用自己的手，就是圣子和圣神塑造了他，并在塑造的肉体上描绘了自己的形象，物使那可见的也带有天主的形象。那么这句话呢是来自这个圣伊莱内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圣神呢他也参与了这个人的创造，而人的这个精神特性，就是灵魂那个部分的这个精神特性，也就是灵魂的这个属性呢，跟天主圣神的这个特性呢是更为接近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透过这个教父啊圣伊莱内的这段话，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下一个小标题是恩许之神，705号，人自从被罪恶和死亡毁容后，仍是天主的肖像，圣子的肖像，但已失掉了天主的光荣，罗马人书3章23节和模样。像亚伯朗所做的恩许揭开了救恩计划的序幕，在其最后阶段，天主子将亲自取得这肖像，并将再赐予他光荣，即是赋予生命的圣神，而恢复人跟父相似的模样。我们看呢，人的这个本来面貌呢 是需要借着赋予生命的这个圣神呢才能够得以恢复。当然在这其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对这个人性的这个提升啊起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圣子，天主第二位圣子，他取了人的这个形象，所以呢他对人性啊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高。那么这样呢，这个人的本来的这个模样呢也得以恢复。那这个本来的这个模样呢，就是按照天主的那个肖像所创造的那个人类。我们看第706号，超出人的一切期待，天主应许给亚伯郎的一个后裔作为他信德和圣神能力的成果，普世万民都要因这后裔而蒙受祝福。这后裔就是基督，在他内圣神的恩宠要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若望福音11章52节，天主以誓词保证要赐下他的爱子和赐下恩许的圣神，为使天主所制为四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俄弗所人书1章13到14节。人的这个本来面貌啊，或者说人按照天主的肖像所有的那个本来的面貌，因着原罪而受到了这个破坏啊，这是我们之前在看原罪的时候呢，我们做过特别的这个分析。那他失去了天主的光荣，那么救恩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而展开了，因着圣神的这个能力，而普世万民呢期待着救主的到来。当基督完成一切之后，那么圣神呢将降来成为恩许之神。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在天主显现和法律中，707号，由圣祖至梅瑟及由若苏厄至开展大先知使命的神事中，天主的显现照亮了恩许的途径。基督徒传统时常认为这些天主的显现中，天主的圣言让人看到和听到他，圣神的云同时将他启示又将他遮蔽。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在这个旧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广义的这个先知呢也包括呢这个梅瑟的这一类人物，而狭义的这个先知呢主要呢是指呢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作品的这个先知。当然你像厄利亚呀、厄里搜啊这些先知没有作品，但是这也不影响他们成为呢在这个犹太人历史上的伟大的这个先知，尤其是厄利亚先知常被看作是先知的这个代表。但我们知道先知这个词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呢，它有广义呢和狭义的这个区分。通常我们根据上下文不难去分辨这个词呢使用的是广义和狭义。那天主圣神呢引导着这个救恩的历史一步一步的走进其时期的圆满。这里有一句话呢，就是707号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看到他和看不到他，是指呢天主圣神在旧约内的这个隐秘的这个特性。因为基本上说我们可以说这个天主圣三哈，就是天主是三位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在旧约里面呢其实呢是非常隐晦的，这个是到了新约里面才被清楚的显示出来的我们的这个信仰的内容。我们看第708号，天主的这种教学法尤其在颁布法律时表现出来，天主赐下法律文字犹如赐下一位启蒙导师，是为领导子民归于基督，加拉太人书3章24节。可是由于法律无法挽救那缺乏天主模样的人，加上由法律而引发对罪恶的日渐增强的意识，便燃起了对圣神的渴望，圣咏上的嗟叹可以证明此点。我们看呢，这个法律呢是启蒙导师的这个说法呢是源自圣保禄，这是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保禄呢在他书信中啊针对这个观点呢有着一个深切的剖析。在保禄看来，法律呢只能够帮助我们发现罪恶，但是呢对克服罪恶来说却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呢那么发现了这个法律的这个局限之后呢，那我们如果要想获得解救，我们就指望什么？指望恩宠。所以呢这就是启蒙师所完成的这个第一步。随后呢就其功能来说，就是激起我们对圣神的这个渴望，那我们就可以朝着成全再迈进了一步。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在王国和充军中，709号，作为恩许和盟约标记的法律理应 能统御那出自亚伯郎信德的子民的心灵和制度。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盟约，你们为我将成为私己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出谷记十九章五到六节。但自达卫之后，以色列顺从了诱惑，要成为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的王国。不过像达卫所应许的王国将是圣神的工程，它属于那些神贫的人。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子民的这个王国的这个历史啊，事实上呢并不是很长，其前前后后呢只有一百多年的这个时间，从这个第一任国王呢撒乌尔开始，那么到了这个萨罗马的国家的统一呢结束执政的时候，基本上也就结束了，所以也就是三代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关于以色列要建国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你显然会发现呢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第一种观点，那就是天主他不同意以色列子民建国，因为天主说我就是你们的君王，你们干嘛还要选一个国王呢？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天主同意以色列建国，所以这两种观点呢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上所看到的这个叙述呢，其实是沿着第二种观点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最后呢，这个以色列呢他是成为一个国家，犹太人他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天主是同意的，按照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进行的。那么我们说那有关于墨西亚王国的这个观念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呢就被加强了，因为这其中呢在这个王国的历史当中呢有达卫的这个王朝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么达卫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墨西亚王国的这个典型。那在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当中，圣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并且呢穷人呢哈，在这个王国里面，就是墨西亚所建立的这个王国里面将获得一席之地。我们看第710号，遗忘法律即不忠于盟约导致人死亡，充军看来是恩许的落空，实际上却显出天主救主的奇妙信实，在圣神的引导下也是一个所许诺的复兴的开始，天主子民必须承受这一进化。在天主的计划中，充军已带着十字架的影子，而由充军回来的贫苦移民是教会最鲜明的预象之一。我们看的这个充军的这个历史啊，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啊，或者是从一个外在的角度上来看呢，显然呢以色列子民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晦暗的时刻啊，这是最低谷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神学或者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充军的也是天主圣神带领就是他的子民经过净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被净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这个影子就是这个净化。那这里呢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叫做移民，你要看一看这个字哈，这个移民呢不是移动的这个移，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这个移呢是遗留的移，移民是教会的这个预象。这里这个移民呢是指的是呢被充军到巴比伦的一些犹太人，只有这一小群人他们保持着对天主的那个忠贞，同时也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天主的那一份希望。这个移民为以色列子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他们将来呢将成为呢以色列子民的希望。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期待墨西亚及圣神。711号，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以赛亚先知书43章19节。先知的路线是循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期待墨西亚，另一个是宣告新的神，两者都汇聚于小小的移民身上，即那些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和耶路撒冷的救援，路加福音二章25节38节的贫苦民众。上面已经谈过耶稣如何实现有关于他的预言，下面我们只集中在那些更显示墨西亚与其圣神的关系的这个预言。711号呢，其实在这里面也算是一个这个标题下的一个小的序言。那么移民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一批人呢将成为救恩的这个希望的泉源。那么同时呢，在这个711号里面他也交代呢，就是在以下呢这个小标题之下所讨论的这个内容呢，主要是讨论的墨西亚和圣神的这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我们先看这个712号。所期待的墨西亚面容的特征，在厄玛诺尔篇，伊赛亚因为看见了他基督的光荣，若望福音12章41节，尤其在伊赛亚先知书第11章1至2节中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由叶色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芽，由它的枝上将发出一个幼芽。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神，超见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这是在这个先知书里面，伊赛亚先知书里面一段呢特别关于墨西亚的这个经文。那么不少教友呢也会发现哈，也会记得。那么这个其中啊后半部分哈，就是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这个神。所以呢你看呢，这个圣神七恩里面的这个六恩是不是在这里面就出现了。那么凡是参加过这个神父给人呢，或者是主教给人父监证的时候，在那个监证礼仪的经文当中啊，就包括呢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后半部分，就是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神，超见和刚毅的这个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那么圣神七恩呢，这里面有了六恩了。这里显示出啊关于这个墨西亚和圣神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看这个713号，墨西亚的特征特别在上主仆人的诗歌中启示出来。这些诗歌昭示耶稣苦难的意义，并指出他以什么方式倾注圣神，好能赋予大众生命，不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而是借着我们奴仆的形体，腓立波人书2章7节，借着接受我们的死亡，他把自己的生命之神通传给我们。我们看的这个后面这句话呢特别重要，就是713号呢结尾的这句话呢，借着死亡把自己的生命之神，那也就是把圣神赐给我们，就是显然是在指倾注圣神的这个含义。那么713号呢这里面提到了这个上主仆人的这个诗歌，那么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在伊赛亚先知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伊赛亚先知书呢一共呢有4首上主仆人的这个诗歌，分布在整部的这个先知书里面。那么其核心的内容啊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教会的神学传统或圣经传统里面，尤其是教父们在解释这些上主受苦仆人的这个诗歌的这个时候，都指向了啊。当然呢先知当时啊在这个写作的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指向呢是和他当时的这个近人，那个时代的这个上主的这个仆人有关。但是呢教父们在解释这个相关的观点的这个时候，常常是把他们指向了谁呢？指向了受苦受难的这个耶稣基督，并且也显示出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的那个意义。教会的礼仪呢，也尝试从这个角度呢作为出发点来使用啊，这上主受苦仆人的这个诗歌。就例如在圣周五的这个朝拜十字架礼仪之前的那个圣言礼，就是选择了其中的一篇上主受苦仆人的这个诗歌。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啊 ,713 号呢他特别强调借着基督的这个死亡他给我们所倾注的圣神。我们看第714号。为此基督开始宣讲福音时，把伊赛亚的这篇文字应用在自己身上，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赐恩之年。当然这段经文呢我们都蛮熟悉的哈。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耶稣公开传教生活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叙述。这显示呢这个墨西亚哈，就是基督的这个使命和这个天主圣神之间有着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在他公开传教生活之初，天主圣神呢就参与了，他们共同来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我们看第715号。直接有关派遣圣神的先知记载，乃是天主用恩许的言语，以慈爱和忠诚的语调，向自己的子民的心灵所说的神谕。圣伯多禄则在五旬节早上宣扬这些神谕的实现，依照这些恩许，在 末期天主圣神将要更新人心，在他们心中写上新的法律，他要聚集四散和分裂的子民并使之和好，他要转化先前的创造，而天主将与人类和平相处。我们发现的这个先知们呢所预许的圣神呢，在伯多禄的这个演讲当中呢得到了这个证实和实现。当然呢，这里面所说的伯多禄的演讲是指的宗大师录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圣神降临之后伯多禄所做的那个演讲，也就是在五旬节早上他所做的那个演讲，这显示了这个圣神的这个恩许的实现，那个证实跟实现。而圣神呢将在这个末期内呢起到积极的这个作用，那就是他能够再造人类，他能够缔造和平。实际上呢，他是在帮助耶稣基督来完成他的整个的救赎使命。我们看第716号，贫穷的人即那些谦卑温良完全信赖天主奇妙计划的百姓，即那些只期待墨西亚正义而非世人正义的人，这些人在预备基督来临的恩许期间，最终是圣神隐秘使命的伟大成就。他们那种受圣神净化和光照的心，就是在圣咏中所透露的。在这些穷人中，圣神要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对那些期待墨西亚的人呢，他们呢将成为这个新的希望，也是圣神的这个新的子民。那么这一类人呢，就是716号里面所特别提到的这个人群，那就是贫穷的人。当然这个也是路加福音呢所特别强调的一个神学主题，因为这些贫穷的人呢，就是指的是那些谦卑的人，那些温良的人，和那些完全信赖天主奇妙计划的那些人，他们只期待墨西亚所带给他们正义的那些人，而不是那些充满了世俗的观点，对天主不是充满了真正的这个希望的那些人。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全部内容。